第一部，生平，历史背景。人人都具有其生活时代的特征，圣人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简述圣思家当时的历史背景。圣思家生活在第五、六世纪之交，正值意大利历史上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在他出生的那年，约公元480年，西罗马帝国正走向衰亡。455年，北蛮王达尔人的首领盖瑟里科率军长驱直入罗马，将全城洗劫一空，蹂躏这座永恒之城14天后扬长而去。圣教宗梁一世竭力保护城内建筑不被摧毁，并使圣伯多禄及圣保禄这两座大殿成为不受侵犯的平民庇护所。然而，罗马仍旧成了一座废墟，不少人被掳往非洲为奴，数不尽的艺术珍宝遭劫夺或摧毁殆尽。488年，东格德王狄奥多里克率兵攻入罗马，并将赫鲁利之王奥多亚克逐出意大利。这两个首领交战历时数年，最终奥多亚克被迫投降，向对手打开拉维纳的城门，随后遭对手杀害。至此，罗马哥德式政府成立，是不折不扣的独裁政权。此外，教宗薛马古在位的前几年，教廷分裂是罗马人民道德沦丧的记号。498年，教宗亚纳大修二世去世，新任教宗的推选分成两派，一部分百姓和神职人员聚在拉特朗大殿，推选出教宗薛马古，另一部分则聚在不远的圣母大殿，推选老楞佐当教宗。约三年之久，罗马成了疯狂的剧场。腓力派在元老院议长的保护下，袭击教宗薛马古的支持者，并在广场上残杀平信徒、神职人员和修女，也有人遭打劫或毒打。圣保禄大殿落入老楞佐及其追随者的手中，甚至在大殿内悬挂自己的肖像。为了结束教会内这场演变成两派腥风血雨的斗争，皇帝狄奥多里克亲自出马，传唤双方前往拉威纳宫廷一问究竟。教宗薛马古得到较多选票，且对敌手提出有力的论据。这位合法的教宗凯旋回到罗马，召集72位主教举行会议，并慷慨地擢升敌手为意大利南部凯帕尼亚大区诺切拉的主教。然而，原被平息的斗争之火又被拜占庭人重新点燃，再次质疑薛马古当选教宗的合法性。双方只好再度前往拉威纳宫廷，但这次敌手重重地诽谤他。薛马古教宗害怕遭到监禁，中途便急忙折返。支持亚略异端的皇帝 狄奥多里克受派瑞费子煽动，指派意大利中部基耶蒂阿勒蒂诺的主教博多禄前往罗马主持主教会议，审判薛马古。薛马古教宗甘愿以一名普通被告的身份出席主教会议，但在他前往拉特朗大殿途中，其队伍遭到老楞佐派袭击，他只得赶紧逃往梵蒂冈避难，再也不愿踏出那里一步。501年10月，76位主教齐聚在梵蒂冈博多禄大殿召开会议，同声宣布著名的神学教义：教宗能审判人，但不受任何人审判。这场飞裂似乎即将落幕，但事实并非如此，内乱仍继续着。505年，皇帝狄奥多里克决定干预这场闹剧，他命令与教宗对立的老楞佐离开罗马。这次无人反对，教宗薛马古终于得以顺利住进拉特朗宫。狄奥多里克皇帝在位最后几年，犯下严重的罪行，哲学家塞维里诺·波埃修与贵族阿尔比诺都遭毒手杀害，连教宗若望一世也被逮捕，囚于拉威纳的监狱，最后活活饿死。526年，狄奥多里克皇帝在会黑中辞世。不过在他之后，东哥德人仍统治意大利27年，直到553年。这便是圣北笃与圣思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整个意大利的采矿。但感谢天主，在意大利随着隐修院制度的诞生与发展，道德及社会沦丧的状况逐渐改善，福音的光芒又重新闪耀。这些圣德杰出的隐修士立下好榜样，推动许多人加入修道行列，过着祈祷与补赎的生活，以言以行传播福音真理，并建立了许多文化与灵修中心，带动各项经济与社会活动，使得城市和村庄的生活少了些磨难。